诗篇，打开诗篇二十三篇，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找到一起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们要一个题目，就是跟随上帝的人生。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跟随上帝的人生。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么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接受了耶稣，就是一生之久的接受。阿们。也就是说，这一生的时间我们都要跟他共处。
阿们。
所以说呢，在整个一生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阿们。所以说，当我们接受耶稣之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跟我们上帝交通和亲近。所以说，在这一生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们大家自己有没有为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蓝图和规划？换句话说，我们一生里面想没想过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儿？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都想，我以后要有多少钱，我要买多少套房，我要有多少台车啊，有我要结几次婚，可能很多人都在想啊，很多人也都在幻想，很多人也在做梦。什么梦呢？白日梦。就是我们所自己定下来的目标跟我们实际情况相符吗？有些时候是不符的。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的人生掌握在谁的手里？很多人说，我们的人生掌握在我们的手里。知识能改变命运啊，然后呢，什么什么能改变什么，其实什么都改变不了。今天我们老想去改变我们的人生，我跟大家讲，我们的人生在基督耶稣里面早已经被改变好了。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已经预定要拣选我们了。所以呢，圣灵保护的工作一直延续到今天，使我们可以做到这里，使我们可以听上帝的道。但是我们这一生的过程当中，你要得多少祝福，你要得多大恩典，你要有怎么样的度过，那么这个就看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而非个人的努力。很多人呢，今天就受着传统文化知识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所以呢，我们就拼命的想改变我们的命运。结果呢，我们还是坐在这儿，是不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有我的父母，我们的父母有没有跟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我们伟大的周总理曾经说过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不管你为什么读书，你坐在这儿了。我们可能有很好的家世，也可能没有很好的家世。我们的父辈可能经济实力很雄厚，我们的父辈可能一点钱也没有，但是你坐到这儿，你知道吗？谁都不能改变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魔鬼试图破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极力拦阻我们，让我们不认识主，但是你坐在这儿，你知道吗？我们的命运谁也改变不了，唯独在基督的手中。 魔鬼能改变你们的命运吗？不能的。但是他能败坏你，让你今生很难受。很多人说，那李教师为什么会难受呢？你不是说改变不了命运吗？命运改变不了，我所说的这种难受只不过是心理上和身体上，你知道吗？这种心理和身体上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当我们本来应该接受耶稣基督，反而去接受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错误的引导导致的结果。就像夏娃一样，他本来可以跟亚当一起住在伊甸园里快快乐乐的生活，但是他听了魔鬼撒旦的话，导致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断绝，使他人生很痛苦。但是他命运改变了吗？路加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说，亚当是谁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说圣经当中有两类人，第一类人就是信的人，第二类人就是不信的人。在信的人当中分两类人，第一类是好好信的人，第二类是不想好好信的人，知道吗？所以说呢，大卫和扫罗这两类人，很多人把它归到信和不信，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扫罗是谁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我请问大家，纵观我们圣经当中所有的每一句经文，耶和华的受膏者能下地狱吗？耶和华的受膏者预表着谁？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说扫罗充其量是什么人？不怎么好好信的人。上帝给他换了一颗新心，他曾经有圣灵充满，但是一生当中他按照自己老我的想法去生活。什么叫老我呢？其实呢，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老我，这就是传统教会留下来的一个名词。圣经当中其实没有老我，你就是你呗，老你心你。其实你真问我什么是老我，哎呀，我也回答不上来，我也诚诚实实的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是呢，很多人一直就在说啊，老我不死啊，这个主就不能活，我们就不能新造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个老我怎么死，跟主一同定死也没人定我呀，知道吗？所以说很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对圣经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了解。所以扫罗是一个什么人呢？扫罗就是一个信上帝不太好好信的人。他进不进天堂呢？等我上去之后回来告诉你，估计我就回不来了。我们也不用去评论雷锋到底上不上天堂啊，哎呀，扫罗到底下不下地狱啊，啊，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等我去了以后告诉你。但是我跟大家讲，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都不敢伸手去加害于他。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晰，两种人生都是跟随上帝的人生，为什么不能得祝福呢？同样是跟随上帝的人生，为什么不要得恩典呢？同样是一生不能离弃主的人生，为什么不紧紧跟随呢？我试问大家，一个真正经历主恩典的人，谁敢从主里面走出去？不敢，知道吗？一个真正经历到上帝大能的人，谁敢动不动就我不信了？不敢，吓死了，知道吗？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上帝任凭的人，没经历主的恩典的人，然后呢，就我信主，我不信了，我还信，我又不信了。你跟主在开玩笑，主又没理你，你说哦，没有神，不是没有神。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了，那样的人是上帝任凭你的，你知道吗？一个真正经历主恩典的人，谁也不敢说我不信了，不敢的。你知道内心当中的责备有多大？ 你知道在众人面前不敢承认主名的时候，你内心当中良心的责备，圣灵的责备，那个样子的力量有多大，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个真正经历过主的人他不敢的，明白吗？我们大家回过头来看看扫罗，其实我经常感觉扫罗非常可爱，可爱到什么程度啊？要打仗之前找一个巫婆，找着巫婆了，巫婆说你找谁呀、啊、你给我找个人叫撒母耳，把撒母耳找出来了，撒母耳说你找我什么事啊，你去给我问问上帝明天打仗能赢不。我们大家记不记得这就是记录在撒母耳记里的，你看扫罗可爱吗？我去找个行巫术的人，把撒母耳叫出来，让撒母耳问问上帝明天打仗能赢不。他内心当中想不想寻求主？想，方式方法错了。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方式方法错了，不是说我们不想跟随上帝，不是说我们不想跟随，而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跟随。上帝明确的规定说，可不可以去寻找这个巫师啊？可不可以去寻找这个拜偶像的人呢？不可以的，你非得去试试，你知道吗？不可以的。上帝对以色列民族说，你们心慈二意要到几时呢？你们脚踏两只船来服侍主，为什么上帝最记恨的就是你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你只能服侍一个。很多基督徒就认为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那就别挣钱了，不是的。圣经当中凡是上帝所祝福的人没有一个是穷人，我们大家看看圣经当中凡是跟随主的人有一个是穷人吗？非常富裕，非富即贵，你知道吗？很多人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不见上帝给的祝福，你总认为哎呀穷才好，不是的。更新你的观念，更新我们的里面的想法。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实践不出来？不是因为我们不信上帝，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没更新，你就不认为他会出现。当新闻有一个人，当新闻说一个男人怀孕生孩子了，这事儿你听着信不？信不信呢？啊，可能你们没听过，但是新闻上真报了，有一个男人啊，当然他其实不是男人。他就做了一个变性手术，他本来是女人变成男人，但是呢男人外在的生殖器官在里边的子宫他还留着，然后有一天呢他老婆生不出来孩子，然后呢就让他生，因为他有子宫可以怀孕嘛，啊，这个男人就生孩子了。其实在你的观念当中你能接受这个事实吗？接受不了。我怎么能接受一个男人怀孕生孩子呢？但是这件事情存没存在呀？存在了。我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哎呀上帝允许，不是的，这是绝对违背上帝原则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接受不了呢？因为在你的观念当中你不认为他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只是用这种错误的比喻来比喻一下我们今天的观念。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就不能行出圣经当中耶稣对我们应许的话呢？因为你看圣经的时候把它当成什么话了？神的话，神话，是不是？我并没有感觉它是一个真事儿。所以说当我读圣经的话语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什么读呢？小说、传记、故事，再好一好当成文学、文献读一读。哎呀耶稣真伟大，大卫挺好的，摩西挺好的，仅此而已。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圣经的话真正当成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呢？就困难了，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缺乏的什么？就缺乏的对圣经话语的专注性。我们并没有认为它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在我们整个读上帝话语的时候，哎，我们一读啊，五章、八章、十章，哎，挺好的， 结束了。但是我告诉你，上帝的话语一出，你真的信他，观念更新，信心跟随，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你知道吗？包括我四岁的孩子都是这样，他祷告什么事就成，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能不能成啊？在他心里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他祷告说：“哇，手疼，能不能有好？”好了，咋好的？谁也不知道，知道吗？主啊，我哪疼，能不能让我好？其实他在上帝面前祷告非常简单，就是我疼，让我好。结果呢，就好了。为什么哪疼让我好？其实你说他信上帝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一个四岁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是上帝，他哪来的信或者不信呢？但是为什么会好呢？正是因为他对上帝的单纯，就是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你明白吗？为什么今天我们说这个话不会成就和应验呢？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你知道的太多了，导致上帝的能力在你身上彰显不出来。你说保罗这个人知道的多不多？多。但是保罗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讲道的时候我不用高言大志讲，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所以他用他所知道的去改变人的生命，他所知道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人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我曾经对大家讲过，我说小孩子是不是单纯？不单纯啊！哎呀，三岁四岁斗智斗勇斗不过他，心眼太多，他坏你，明白吗？我们家可能都有孩子啊，爸爸爸爸，你能不能躺那儿？我用被捂你的脸啊，真诚实，但是被我发现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很多很多的时候，这个孩子不是单纯。那么耶稣所说，人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上帝的国。耶稣是指着什么说的呢？耶稣是指着这个小孩子对父母的绝对的依靠，这就是信。不管我怎么玩，你怎么打我，你怎么骂我，到晚上了，我跟妈妈睡，我跟爸爸睡，谁也不好使。这就是小孩，对不对？你就是你把他生下来之后，你不养他，你丢了，三十年以后找着他了，他照样抱你哭。他咋不抱我哭呢？他咋不抱别人哭呢？他为什么抱你哭？内心当中他知道你是他妈，你是他爸。这就是一个人对父母的这样的依靠。所以圣经当中说，人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上帝的国。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在过一个什么样的信仰生活？跟随主、依靠主的信仰生活，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为什么不要得恩典和祝福？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为什么不得上帝给我们的赏赐？我们还像以前的传统观念，每个星期夹个包往这一坐，上面一讲到就睡，睡得前仰后合啊，然后呢这头压门就起来，然后夹本就走了，内心当中有一个安慰，什么安慰？主啊，今天我可是来了，我可是报到了啊！这个到时候点名的时候，别忘了给我画个对号。能得恩典吗？能得赏赐吗？信仰生活，信仰生活是信仰跟生活放到一起连接呀。你只想着每一个星期天来聚一次会，你能得到什么恩典呢？能得到什么呢？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跟我们上帝建立连接的时候，一定是在什么时候？生活上，一定是在生活上建立连接，知道吗？一定是在生活当中得着恩典。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信仰出现呢？你知道吗？ 我们大家回过头来看看圣经，耶稣礼拜天一定要到会堂里去聚会啊，平时呢他走到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说我们在各个地方都能遇见主，你知道吗？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的一生必定要跟随我们的上帝。怎么跟随？你知道吗？我当兵的时候啊，我们整个全连队就是记录你们全连队跑这个跑步的成绩。你知道掐哪个人的吗？最后一名，最后一名是多快他就是多快。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班长啊，包括连长就会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坚持坚持坚持，可别让人拽。为什么别让人拽呀？太痛苦了，你知道吗？最后跑不回来的硬拖呀硬拽呀，总之你必须得到终点。哎呀那种痛苦啊你没有办法理解，你知道吗？你看着他都心疼，莫不如咬咬牙使使劲儿就过去了。一生当中我们要服侍上帝，一生当中我们要跟随我们的神。我跟大家讲，一生当中一定要得着主的恩典，要不我们这一生就白信了，你知道吗？大卫一生当中经历了很多坎坷，正是因为大卫经历了很多坎坷，所以他写出来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怎么样必不至缺乏。你知道吗？大卫在一生当中经历了主的恩典。大卫有没有流离失所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漂泊他乡的时候？有没有被自己亲人追杀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些时候，保罗说，主是我的山寨磐石避难所，你知道吗？所以保罗在越有问题，大卫在越有问题越有困难的时候，越依靠谁？越依靠主。在喜格拉他自己的这个漂流异乡的时候，在喜格拉那是他的家。有一天当他回到这个家的时候，他的老婆他的财产他的一切都被掳走了。如果今天有一天你回到家的时候，你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什么反应？报警，是不是？找警察，谁偷的，抓住这个人打死。但是你知道大卫做了一个什么举动吗？他身边跟随的六百个人都说，快点啊，赶紧去追去，往哪儿走了？你知道大卫在干什么吗？告诉他旁边的祭司，把以弗德拿来。以弗德就是祭司穿的那个袍子，拿来之后往那一跪，干什么去了？祷告。你说急人不急人？那六百人在那儿等着呢，你说这家伙都让人抢走了，家都让人烧了，抢哪儿去都不知道，你还跪那祷告哭？他跪那祷告，主啊，要不要追？你说他问那个问题奇怪不？要不要追？都被人抢走，家都烧没了，他们要不要追？上帝说追啊，能不能追上？上帝说必能追上。能追上能不能抢回来？上帝说能抢回来，去吧。有上帝话了，有上帝话了，怎么的？开干。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人生当中你在上帝面前所寻求的一定会有印证。这个印证是什么？上帝给你的话，你知道吗？没有话千万别乱干事儿，有话一定要干事儿，懂不懂？没有话再急你别急，有了话谁不急你都得急，明白吗？所以说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要过信仰的生活呢？要寻求主，要祷告，要读经，要不你都不知道上帝跟你说哪句话。上帝想跟你说话，上帝的话在哪儿呢？上帝的话在圣经里，上帝一定会借着圣经跟你说话，你知道吗？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以前有一个牧师，他得了一个癌症需要截肢，然后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上帝给他一句话，给他哪句话？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对不对？这是不是圣经当中预言弥赛亚的话？ 但是你不读经，这句话能进来吗？就这句话给你，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所以说不是上帝不给你话，上帝总给你话，上帝会借着人给你话，上帝会借着事给你话。有一次我在这个院子里特别特别软弱，因为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刚出头，我就要服侍主，我年纪轻轻，因为现在不像咱们教会都是年轻人服侍主，那个时候我最年轻，最第二年轻的就四十八，我是二十一，我是二十几，二十五六，第二年轻的就四十八，第三年轻的就五十二，你就这种程度，他让我服侍主。我那个时候没有事业，没有家庭，没有婚姻，我什么都没有，让我服侍主。我满怀热情，一腔热血，我要干出一番事业，在这个社会当中找出立足之地。然后上帝说你得服侍主，哎呀，特别痛苦，特别软弱，因为那个时候没人能理解你，全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他安慰你。他用什么安慰？他用他曾经过来的经验，他用他一生当中服侍主的那个看见，孩子啊，你服侍吧，可好了，能进入永生的国度。我想你都五十了，你进入永生的国度，我才二十，我着啥急啊？我又不是进不去，我四十再进呗，我还比你早十年呢，你知道吗？但是上帝呼召我，哎，特别软弱。然后呢，有一天我在院子里玩，有一个四岁的孩子啊，拿个绳，拿个棍儿，拿个棍儿，一撩门帘出来了啊，说明叔叔，你在这坐着干啥呢？哎呀，我说我在想个事儿，我就问他，叫晨曦。我说晨曦啊，你长大要干什么？他瞅瞅我，我长大要当大卫。我说为啥要当大卫啊？我打败哥利亚。然后小棍儿劈一撇，他跑玩去了。哎呀，就这一句话就进我心里了，你知道吗？我就坐那儿一直哭，我就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话，你明白吗？所以说上帝在随时随地都能给你话，你得知道啥意思。今天有一天你在当院子坐着，突然间上帝给你一句话，说大卫打败哥利亚，你说大卫是谁？哥利亚是谁？嗯，你说你能知道神的旨意吗？突然间告诉我大卫打败哥利亚，我就知道上帝要用我干什么。一个四岁的孩子他把我给教育了，是上帝借着这个四岁的孩子教育的我，我知道那是上帝的话。我们不读圣经，你知道哪句是上帝的话吗？上帝给你话，魔鬼给你话，你都分不清。上帝说，上帝对亚当说，园当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呢，魔鬼对夏娃说，啊，不一定死，必定变成不一定了，你知道吗？这谐音一谐就过去了，必定死，不一定死，你把必定死说一百遍就变成不一定死。哎，夏娃一想也对呀，不一定死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说了，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可以跟上帝一样分别善恶。他懂上帝的话吗？很多人今天跌倒，圣经当中说我民犯罪是出于什么？无知啊。对什么的无知啊？对上帝话语的不认识，对上帝的不认识。如果你真的对上帝认识，你对上帝的话语认识，你还能敢犯罪吗？你还能犯罪吗？你敢犯罪吗？很多人今天就提出一个问题来质疑我，他说李教师，你说一个信上帝的人如果有一天不信上帝了，他能上天堂还下地狱？其实乍一听这个问题很有道理。为什么很多人来到教会信主，信了主以后后来拜偶像去了，你说他是上天堂下地狱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所争论的，到底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得救不稳固呢？就是我三十岁到四十岁的时候得救了，但四十岁以后我拜偶像，那就不得救了。还有的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信主就得救，我愿意干啥干啥，反正最后我就能得救，我拜偶像我也能得救，这都是传统的观念。你圣经当中你见有一个信主的走了吗？保罗后来说我不信了，知道吗？摩西后来说不行，服侍上帝太累了，我不服侍了，有这样的人吗？你见圣经里有没有这么一个？你知道吗？有，那就是从起初就不信。行邪术的西门看见彼得他们给人受圣灵，他也受洗了，受洗完了之后找彼得说，彼得 你给人收圣灵，这家伙这个厉害啊，这真是的，能不能卖给我？你说你这招是怎么练的？你卖给我，我花钱买。他从起初就不信主，跟你受不受洗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很多人今天就是对上帝不认识，对上帝的话语不认识，上帝怎么引导你？上帝怎么带领你？不是上帝不带领你，是带不动你，你不动啊，不是上帝没有能力去带领你，你不走啊，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哈，我告诉你，等我们有孩子的时候哈，换句话，夫妻也行，刚结婚，你试着背一下你的妻子，什么时候好背呀？他愿意让你背的时候，搂你脖，你背他，哎呀，感觉很轻。我跟你讲，孩子呀，同样是30斤的孩子，在你身上玩的那个孩子，跟他睡着了那个孩子，两个沉法，你知道吗？睡着的孩子是完全放松啊，哎呀，这给你累的呀，他要跟你一块儿吧，哎呀，你还能省点劲儿。大家遛没遛过狗？知道吗？狗要跟你一道吧，你就像没牵似的，狗要不跟你一道，累死你，咋拽拽不回来。我都不是说用这个比喻比喻我们今天的信仰不合理不恰当，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得跟主同心呢，我们同心合意走西安大道啊，你得跟主同心合意，跟随跟随，我要跟随耶稣吗？对不对？无论往什么地方去，我都跟随他。跟随是什么？跟随就是顺服，跟随就是信。所以说当你信上帝的时候就简单了，当你不信上帝的时候，你只是嘴上说信，你不信上帝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就把你给显露了。今天你不用嘴上说我信还是不信，看你的状态我就知道你信不信，你知道吗？当世界的事跟上帝的事摆在面前，你先选哪个事儿？当你个人的事跟主的圣灵的事摆在你面前，你先选哪个事儿？对不对？当上帝让你往东，你不想往东的时候，你想怎么办？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能做，但是有些事情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又不想做呢？什么事情上你能做呀？就是不伤害你自己利益的时候，就是恰巧是你想做的时候，圣灵感动你啊，感谢主，这是神的感动，做了。当圣灵感动你，这件事情恰巧是你不太想做的时候，比如说夫妻吵架的时候，圣灵有没有责备你，感动你说 stop 停止啊？然后呢，你听不听啊？一会儿再 stop 是不是？我先跟他干完再 stop， 明白吗？哎呀，不用说大家，就是牧师啊、教师啊，所有的这个服侍上的都一样，你只要是人，你都能经历到这样的环境。到底顺服上帝还是顺服人，还是顺服你自己，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正是因为你想顺服他，然后这件事恰巧又是你想做的事儿，能顺服。上帝说你该顺服了，但是你这个事儿不太想做的时候你顺服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一生当中都是跟随主，跟随主，跟随主，跟随主。我跟大家讲怎么跟随主，凡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事儿，咬牙切齿跟随。邪灵来搅扰你的时候，一定是圣灵要做工的时候，阿门。我告诉你，上午我讲到的时候我说了，我说中午吃馒头还是吃米饭的时候，这件事儿邪灵不搅扰你，为什么？跟圣灵没关系吗？跟上帝的国没关系吗？圣经又没有说你吃馒头就进入永生的国度，你吃大米饭就下地狱，说过吗？没有。所以说你吃馒头吃大米饭这件事情，邪灵来不来干扰？不干扰。我告诉你，邪灵来干扰你的时候，一定是跟圣灵有关系的事儿，只有跟圣灵有关系的事，邪灵才会出现，对不对？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选择圣灵的旨意和工作。怎么选择？回归到圣经啊，用上帝的话语来装备带领帮助你。仔细想，这件事情是帮助我们去亲近主呢，还是帮助我们去远离上帝呢？如果帮助我们亲近主，必须做； 如果帮助我们远离上帝，绝对不做，知道吗？绝对不能做。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生当中跟随跟随跟随跟随是很难的一件事。跟随是什么？跟随就是信他，跟随不是一帆风顺，跟随是在苦难当中上帝给你开一条路。所以说大卫在这个时候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让我们有的就是跟随。那他圣经当中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什么地方不缺乏？我们大家读圣经，在什么地方不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在什么事情上不缺乏？我告诉你，对于一个羊来讲，什么重要？草重要，你知道吗？但是上帝把他引到哪儿？引到青草地上。什么样的青草地上？溪水边的青草地上，又有吃又有喝，是不是让你身体丰盛，生活丰盛？然后最后告诉我们说什么？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是不是让你灵里边丰盛，让我们不致缺乏？什么地方不致缺乏？我告诉你，生活、身体、灵性这三方面都不致缺乏。我问大家，等我们复活的时候，什么复活？什么复活啊？我问一百遍，一百遍肯定都有人答错了。这个问题我在咱们教会问不下二十遍。我们复活的时候，你不用猜啊，到底灵里边复活呢，还是身体复活？不用猜，看谁？看耶稣。耶稣是我们成熟的果子吗？对不对？谁？耶稣是怎么复活的？耶稣是怎么复活的？完了吧？这就是对圣经缺乏的时候出不来了吧。耶稣是怎么复活的？身体。可别说复活，灵魂复活，灵魂上天堂。我跟你讲，这句话就是魔鬼给你啊，灵魂上。很多人说那圣经不是说，圣经上是说了，咱们中文翻译跟希伯来文翻译跟希腊文翻译是不一样的。对于人家犹太民族，灵魂体这三样是一个，大家明白的意思吧？就像我们的手跟我们的脚永远是我们的身体一样，就是手上天堂，脚呢脚没上去，知道吗？今天我们老想拿这个说事，灵是什么，魂是什么，体是什么，哎呀给你研究，你知道吗？研究的你头都疼，哎，到底是灵还是魂还是体呢？什么到底是灵还是灵魂啊？圣经当中有写灵，还有写灵魂的地方。到我跟你讲，犹太人灵魂体是一个，我们永远不可能嘴上天堂腿没去，要去一起去，要不谁也别去，因为他们是一体，你老想给人家分开，你知道吗？哎，在你讲灵啊，那话语进哪个灵里，灵魂怎么怎么，体又什么，多余了。你也不是学医的，研究人体八大系统，给你研究循环系统怎么回事，消化系统怎么回事，喝口水从哪儿进哪儿，口腔进入肠子，哎呀说的多恶心。你说喝口水很好个事，你说你研究出来那个东西太恶心了。一体，对于犹太人来讲它是一体，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哎，所以说呢，以后我们不用去争论耶稣是怎么复活的，别看，哎，你不说了吗？灵魂体让我们怎么懂得艺术，别看那些，看什么？看耶稣。耶稣，你以为是孙悟空吗？往那一坐，往那一坐，然后他的灵魂走了，上西天去请救兵去了，他还搁那坐着。那都是神话故事给你带来的，你知道吗？你什么时候发现耶稣往那一坐？他说：“你们搁这等着，我上上天去见一下我的天父。”然后十二门徒就搁那等着，十二护法。然后耶稣搁那坐着，灵魂上天了，有这事出现吗？我们今天都是受中国传统影响，知道吗？这些传统是什么？就是耳濡目染的电视啊、小说啊、文学著作呀，啊，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中国人呐，到五星级酒店不住十八层， 五星级酒店也没有十八层，我十七、十九、二十。那你说你搁底下查不就十八吗？不是十八，这是十九，睁眼说瞎话。但是他就愿意糊弄自己。你去按电梯的时候，真是的，十七、十九、二十，没十八，为什么？十八层是地狱，往下是地狱，往上也是地狱吗？你知道吗？所以说中国人就一直受这个传统的影响，所以说对圣经研究的时候也经常受传统影响的这个，哎，灵魂体，耶稣是怎么复活的？一体，知道吗？他复活的时候说，看什么？钉痕的手，探入肋旁，摸一摸，能不能摸？能摸。耶稣还怎么的？有没有鱼？烤两条吃吃。他还能吃，你还能摸，你能不能看见他？能啊，复活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体复活，阿门。所以说上帝祝福的时候是祝福谁？祝福你的灵魂兴盛。身体呢？身体随他而去了。很多从古代到今天，人们一直都在争论，哎呀，到底是灵魂得救还是身体得救的问题。你知道吗？有些人说啊，我们的灵是圣洁的，所以败坏身体纵欲。有些人说，哎呀，这个我们的灵魂跟身体都是圣洁的，禁欲。什么叫纵欲啊？就随便败坏身体。我的身体越败坏，我越出去嫖去，越出去吃，越出去喝，越显出我里边的灵圣洁。还有一种是啥呢？还有一种就是，哎呀，我的身体和灵都圣洁呀，那咱社会上的事一点都别沾染，酒也不碰。我见到一个孩子啊，四岁，博电视的时候，正常博嘛，博，喷，博到《西游记》，这个孩子赶紧把眼睛捂上，快点博台，这是魔鬼。我说咋的了？就魔鬼？不行不行，不能看，不能看，不能。我那博吧，四岁的孩子，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这样的思想一直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保守派的基督徒就是灵魂跟身体都是圣洁的，不能入世，不敢挣钱啊，不敢打工，一打工就不属灵，是不是？你经常就会受这些，然后呢，这个家长，传统的这个家长也对孩子有这样传统的教导，为什么孩子不给你来到教会信主啊？因为你的思想他接受不了，你给人传递的那个上帝太严厉了，你给人传达的那个上帝让人喘不过气来，你给人传的那个上帝是公义，就是公义，你知道吗？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你传达出来的那个上帝，他只能接受真正的那个上帝。很多人今天信主都不是通过父母来传福音，而是通过教会当中他同龄人的这种带领信的上帝。为什么？哎呀，他们都信，我也信，为什么信啊？在他们身上看见主。我跟你讲，就你跟他传福音的那个主跟他自己认识的那个主都不是一个主，知道吗？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一生当中都要跟随我们的上帝，上帝祝福你什么，在你哪儿，不是灵魂，别动不动就灵魂上天堂，灵魂上天堂，知道吗？不是灵魂，一体，你就是你，就是你上天堂，可别说灵魂上天堂。以西结，那你说我都被炼了，怎么上天堂？骨头都没有了，你说怎么上天堂？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以西结书当中不告诉你了吗？枯骨会复苏，搁地底下那些骨头全起来，然后肉啊筋啊全长起来，你又恢复了，知道吗？所以不能纵欲，别想吃啥吃啥，啊，这随便吃，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不要被食物牢笼住你的嘴，也不要被这个社会上肉体的这个引诱啊，使你过度的犯罪得罪上帝。没跟大家讲呢，你吃东西不节制那都是犯罪。什么叫不节制？看见肘子就停不下来，那就是犯罪，你知道吗？那叫不节制，能节制才是圣灵的果子，阿门。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啊，等以后会慢慢告诉大家。所以呢，我们一生当中跟随我们的上帝过这种圣洁的生活是一体，从你的头发丝到你的脚趾盖都归上帝管，明白吗？不是灵魂。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我心里有， 你以为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在心中吗？你那都是传统宗教对你的影响。今天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就是信仰另一个佛祖，那个是佛祖，这个叫耶稣。完，你用拜佛祖的形式去拜耶稣，结果发现一辈子不也就那么回事吗？我跟你讲，你真正的相信耶稣，上帝会实实际际的给你恩典，这个恩典是给你的，不是你的灵魂，明白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讲灵魂得救，拯救我的灵魂，哎呀，看着太痛苦了。所以说就有一些人纵欲，我这种纵欲啊，不是你身体其他的那个欲，就是上帝给你的那个欲，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就禁欲，畏首畏尾，什么都不敢做。哎呀，真掉地下了都得认罪悔改半天。哈、啊，主啊，赦免我！我跟你讲，那些人80%所认的罪都不是罪，都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是罪。主啊，你洁净我！今天我瞪了陈立一眼。主啊，我不想瞪他，但是我就瞪了，瞪了就瞪了呗。你知道吗？所以说，很多人就被这种两个错误的想法抓住。一个是禁欲，一个是纵欲，为什么？就是因为灵魂体你给分开了。多少人在那教导灵魂到底是灵魂得救还是灵还是魂？哎呀，太累了，你就回去看耶稣就完事了，知道吗？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跟人争论到底是灵魂还是灵魂体，三元论、二元论，那些都是学术上的东西。他愿意几元论、几元论，你能上天堂就行呗，对不对？你把论整明白了，没上去有啥用啊？我就不明白什么是论，我就上去了就完了呗，明白吗？所以说呢，信上帝是重要。所以大卫在这里对我们讲，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什么地方不致缺乏？你的身体，你的环境啊，把我领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使我的灵魂苏醒，因他的名让我走义路。阿门。所以上帝今天引导我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他自己是不能违背他自己的，所以他一定爱你，爱你到底，知道吗？所以说我们所做的事是什么？跟随，跟随，跟随，并不是说你跟随耶稣你就一帆风顺了。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主与我同在。不是说你信主就一帆风顺了，以人大卫还经过死荫的幽谷，你知道吗？什么叫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今天上午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特别的疑惑不解，什么意思？牧人手中拿的杖是干什么用的？打羊的吗？干什么用的？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怎么打我还成安慰我了呢？怎么安慰的你？我们大家看看以色列民出埃及就知道上帝怎么安慰你。上帝用10次灾来击打埃及人，让他们知道什么？我是耶和华。上帝把以色列民带出旷野，带从埃及带出来，进入到旷野去管教以色列民，为什么？对他们讲，我是耶和华，知道吗？我打你是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打你的仇敌也是为了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说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管教我们也是对我们的爱。阿门。所以呢，大卫一生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呢，上帝一定会在苦难面前给我们开一条路，我们要依靠主。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哎呀，我很难能想象这种画面，在我敌人面前给我们摆设宴席。无论有多大的环境，无论有多大的苦难，上帝照样给你预备丰丰富富的恩典。阿门。所以说，当我们真正的回归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之后，经历一生当中信仰的生活，在这里面大卫就开始宣告，宣告什么？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就是大卫经历上帝之后在主面前的宣告。宣告什么？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一生一世跟随主。一生一世跟随主不是我们想象的一帆风顺，一生一世跟随主也不是我们想象的 那样的苦难那么多，一生一世的跟随主是有主作为我们的保护，有主作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一生当中依靠他，去相信他，让我们过丰丰富富的生活，让我们有上帝丰丰富富的祝福。圣经当中说，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收永生。阿门。好，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